今天平约瑟牧师要分享，
准备好听神的话吗？我今天要告诉你 ，OK， 这是非常荣耀的事。记得当你读圣经时，在旧约里，其实隐藏了新约。新约其实是将旧约完全打开。当你明白神给我们圣经时，神知道他如何设计这本书。我相信圣经是神口里所出的话语，感动作者写下。我相信每部分都是神的气息。当神赐给我们时，神要我们能够学习，这是我们唯一能触摸和感觉到天堂那面的东西，从天堂，从神自己。你可以看到每次有人偏离了圣经，他们的生活一团糟，有些人甚至提早死了。但是神从来没要我们失去生命，神从来没要人，没要人变老。我们知道神从来不要人死。圣经称死亡，神称死亡为第一人。正如神恨恶罪，神恨恶罪的代价就是死亡。神从来不想要任何人死，但罪的工价，人犯了罪带来死亡。当你研读圣经时，你正在研究一本书，为着你在生活中各方面能够成功而设计。阿们。圣经里有个地方非常有趣，当我第一次发现时，他说神在施恩座上对摩西说话。你知道约柜在至圣所里唯一的器具，在至圣所里唯一的器具，大家都知道器具代表我们主耶稣基督。圣经中唯一一次说神在施恩座之上说话给摩西指示，是我们即将读的一段话。准备好了吗？比方说在利未记，神从会幕外对摩西说话。还有一次，神从西奈山山顶对摩西说话。神在其他地方对其他人说话，但唯一一次神说话，我称之为至圣所之言。唯一一次神在施恩座之上说话，一定是很重要的指示，对吗？因此民数记七章以这样结束，摩西进会幕要与耶和华说话的时候，听见法柜的施恩座以上二基路伯中间，施恩座以上有与他说话的声音，就是耶和华与他说话。现在我们来到民数记八章一节，换句话说，民数记八章一节告诉你神在至圣所中说了什么，你想听吗？好，记住这个，神的预表里有非常多细节。大家说预表，预表指的是比喻与象征，说明本质与真理。例如他们在逾越节那晚杀死的羔羊是神真正羔羊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原型。当我们研究预表时，我们更清楚地了解本质原型。猜猜神从至圣所的施恩座上说了什么？八章一节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告诉亚伦说，点灯的时候七盏灯都要向灯台前面发光。下一节，亚伦便这样行，他点灯台上的灯使灯向前发光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。这灯台的做法是用金子锤出来的，连座带花都是锤出来的。摩西制造灯台是照耶和华所指示的样式。一起来看一张灯台的图片。好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将轮流用灯台一词或 menorah。 我们的教会了解一些希伯来文， Amen， 好吗？今日当你去以色列，你会发现在纪念品店，你会发现甚至在各地的犹太商店，你都会看到这个。每个房子，每个犹太家庭，你都有这个烛台，在每个安息日或每周六他们会点亮，明白吗？而这源自摩西时代，它有七盏灯，大多数情况下旧约里都是七盏，也有九盏灯，是在耶稣的时代，有它的原因。我们今日专注在七盏灯的部分。各位，这烛台请注意是捶打出来的。看看最后一节或第四节，这灯台的做法是用金子捶出来的，是纯金的，是用整块实心黄金制成，不是木头覆盖黄金上去，是纯金。 一整块黄金，不像你看到其他灯台是上端插入的，他们都从一整块纯金，从一整块纯金捶打成型。顺便说一下，你看到的树是杏树，我可以说烛台实际上是一棵金色的杏树。杏树很有趣，各位，杏树是冬天后第一棵结出果实的树。所有的树，神如此设计，在所有树中，杏树是第一棵在冬天过后结出果实，讲的是从死亡中重新得生。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画面， Amen。 所以你在烛台里看到的是杏仁在顶部，你看到七颗杏仁，现在中心一只，中心一只在英王钦定本中称为烛台，中央这只象征着我们主耶稣基督，右边的三只，左边的三只代表我们所有人， Amen。 整个涵盖着主耶稣基督以及教会，因为教会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。大家明白吗？屏幕师，我为什么要研究这个？你研究这个是因为神从至圣所说出了这些话，从施恩座上他要我们学习， OK。 所以中心烛台是主耶稣基督， Amen。 而左右其他分支，其他分支就是你和我，每个分支加上中心这个，两侧的每个分支，它们有一个芽，都有一朵花，都有果实，果实就是杏仁果， OK。 在这边每一只都有芽有花，还有杏仁果实，中间那只代表主耶稣基督，有芽有花也有杏仁果，多一个杏仁，两个果实，因为它是独特的。大家明白吗？至圣所里的指示非常棒。回到民数记八章，神在说第一二节，你告诉亚伦说，亚伦是谁？亚伦是以色列当时的大祭司，第一位大祭司。今天的大祭司是主耶稣基督，只是亚伦没有耶稣的头衔，他从不是伟大的大祭司，但主是，他是伟大的大祭司。但你能从预表学习，从预表学习帮助我们了解原型，看见神要我们做的， Amen。 因为我告诉你，当你如此安排你的生命，完美的与神连结，就像方向一致的河流，一切都会流入你生命， Amen。 好，神说了什么？告诉大祭司，点灯的时候，七盏灯都要向灯台前面发光。这里说要向前面，希伯来文面向 panim， 都要向灯台前面发光。什么意思？指的是右边三只，左边三只，明白吗？当你点起它们时，要面向中间的分支，象征了主耶稣基督。请看这张图，好，从上面角度看，看到了吗？三个分支点起来向中间，这边也是三分支，也是向中间，看到吗？意思就是主在告诉我们，这是至圣所的信息，各位，也就是说是信息中的信息，指示中的指示。最重要的是，神要你知道，你做的一切都要为中间分支主耶稣基督带来荣耀，光芒启示是要为中间支带来荣耀，主耶稣基督。大家 Amen 吗？各位，你的婚姻要为主耶稣基督带来荣耀，不只是去满足彼此的需要，因为这样世界变很小，对彼此会感到失望，因为绝不可能，不管你多有爱，没有更高的目的，婚姻就是普通的。 Amen。 你的事业若你不是为基督而建造，专注荣耀基督，我告诉你，那会很空洞，你起床时觉得自己很没有用，很挫折。不要把精华年日用来追求小成就，你受造要做大事，神要你将光芒照向中间，就是耶稣基督。好，请坐好，一起看影片。 特别注意这些光，六个分支都面向中间支，请看。当我们看金灯台 ，OK， 光芒看到吗？烛芯浸在灯油里，都指向中心，在左边的如此，在右边的也如此。好的，赞美主。任何教会，任何事工，真正的测试，能试验某个事工，就看他们是否为主耶稣基督带来荣耀与尊荣。其实在，启示录中提到了七间教会，有些人会问问题，关于启示录中的七间教会。好，这有很多可以讨论的。我们对这七间教会的了解，可以解释成，解释成教会历史的七个时期。好，教会历史中有七个教会，而且七有象征的意义，当然还有其他地方教会，但我讲的是象征性数字，或说是指在启示录写成时当时的地方教会，两者都对。但更重要的是，各位要知道灯台的意义为何。一起看启示录一章，约翰有个启示，你想要去天堂得着启示，看看天堂吗？看约翰看到的，神爱的约翰，他看到什么？在天堂里，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，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，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，身穿长衣直垂到脚，胸间竖着金带。七个金灯台，他看见七个金灯台之后，主自己说，七个金灯台代表七个教会。 Amen。 你看到中间的是什么？在七个金灯台中，这里讲的不是灯台的七个分支，而是每分支本身独立的，但在中间你看见了人子主耶稣基督。不管如何，你可能不明白七间教会，牧师和领袖们仔细听，主对这七间所有的纠正，其实神的纠正是对其中五间说的，另两间没有受到纠正，没受到任何责备。一间是腓拉铁非教会，另一个是士美拿，有其原因的。不管纠正为何，赞美为何，都跟耶稣在中心有关。当教会忘记这一点，当事工忘记这一点，只专注在我和我的，只在乎我们，各位，耶稣只是变成一种密码，或者常被跳过，那么基督就不在中心了。这真是很有趣。启示录提到的最后一间教会，老底嘉教会，第七间，你看到耶稣说，看哪，我站在门外叩门。这节常和福音有所连结，但其实是写给教会的。耶稣在教会门外，在门外叩门，邀请他们开门，他有力量把门踢倒，但他邀请他们开门。你能想象这七间教会代表着历史中的基督教会，早已经把主耶稣基督忘了，他变成只是个例子，只是一个让我们有出路的人。你要知道，朋友们，基督是首先与末后的，他是开始与结束。他在启示录最后一章最后的头衔是圣经最后一卷书，他说，我是阿拉法与俄梅嘎。阿拉法与俄梅嘎是什么？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和最后一个字母，就像 A 和 Z。 然后他说，我是首先与末后的，然后他说，开始与结束。阿拉法与俄梅嘎指的是他说的，他能先说，最后也决断。 Amen。 你的医生不能，就算医生很好，律师也不能，人都不能决断，他才能最后决断，先开口与最后决断。然后他说，我是首先与末后的。阿拉法与俄梅嘎指的是他说的，首先与末后指的是他本身。然后他说，我是初，我是终，初和终指的是他的工作，工作是你起头的，最后还完成它，指的是他做的。所以每样事，他是起初，他也是结束。大家明白吗？各位， 否则人生就很无聊。人生该是不管你做什么，一切都是为了荣耀神，为耶稣的名。 Amen。 回到民数记八章，神说点灯的时候，七盏灯都要向灯台前面发光。好，我要给大家看新钦定版，这里说当你在安排的时候，七盏灯都要向灯台前面发光。同样的概念，但我不喜欢新钦定版中安排一词，因为会误导，并不是安排一词，在希伯来原文里是点。当你点灯，第二部分很正确，向灯台前面发光很清楚，大家明白吗？你的生命，你的事工，牧师和领袖们，你的教会，地方教会，我们做的一切都是要指向耶稣基督，为他带来荣耀。阿们。各位，你这么做的时候会如何？各位，人生有不同的意义，能力进入你的生命。记得初代教会吗？彼得约翰他们正往圣殿的路上，圣经说在门前，在美门有个人生来就是瘸腿的，从来没走过，从婴儿时期就没走过。结果彼得走向他，彼得与约翰说，瘸腿的跟人要钱，他在乞讨。好，彼得这样说，彼得说，金银我都没有，只把我所有的给你，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。各位，若你是基督的心腹，而他是新郎，要知道你有律师的权利，你用你丈夫的名，事实上你会有一张副卡，你应该要知道。 Amen。 你可以用丈夫的名签章。哈利路亚，丈夫有什么你就有什么。有些姐妹说 Amen。 他有什么你也有。耶稣给我们律师的权利，不管我是否有钱，若他给，若一个人有钱人给我权利签他的名，我的钱不重要，是我代表的人如何。明白吗？所以耶稣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，就是代理权。你不是靠自己力量去，不是靠自己的智慧，不是靠自己的能力，不是靠自己的供应，你有主耶稣，主耶稣基督赞助你，权柄都属他。所以彼得和约翰看着不曾走过路的瘸子说，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，学会用他的名。好，如果你孩子生病，奉耶稣的名斥责发烧， Amen。 甚至可以奉耶稣的名咒诅脸上的青春痘。各位，用他的名已经赐给你了， Amen。 大家明白吗？彼得说，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，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，说，扶他起来。想一下，这句话扶他起来等等再说。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，第八节，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，同他们进了殿，走着跳着赞美神。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，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美门口求周济的，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满心稀奇惊讶。下一节，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，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，很觉稀奇。彼得看见，也就是说他们很崇拜彼得约翰，很惊奇，超人下凡了，或是钢铁人。各位，他们被当成很特别的人，很特别的人。但是彼得看见，就对百姓说，以色列人呐，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？为什么定睛看我们，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？有时候大家会有种感觉，某些事工非常的神奇，我们教会也有这些，我们有癌症得医治，也有慢性病得医治，但要记住，是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是他的能力，他的荣耀。我们能祷告，医治就在眼前发生，但要记住，不是祷告者本身多圣洁。 Amen。 不是祷告的女士有力量，是他所代表的名。所以彼得看着大家说，各位，你们为什么看着我，好像是我的圣洁让这人起来走路。哇，这些灯大大的发光， 照着中间的灯，他们归荣耀给耶稣，他们拒绝人的赞美，他们没对大家说，各位你看看，快来看多么神奇，快来看，不，他们很小心，不要夺荣耀，为什么看我们？不是我们的力量，我们的圣洁。下一节，他告诉他们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就是我们列祖的神，已经荣耀了他的儿子耶稣。哇哦，这些灯在发光，将光芒和荣耀导向中间，主耶稣基督。Amen， 看到了吗？这就是至圣所的信息。神要你的生命，你的恩赐，不管是什么，生命中的一切归荣耀给耶稣基督。阿门。看这些人，不是要让自己出名，不是要高举自己，不是要彼此高举，或是高举其他人，他们只高举一个名，主耶稣基督。大祭司不需要用，不需要将灯火熄灭，因为味道不好，有臭味。大祭司早上会这么做，大祭司会进入圣所，到 menorah 前，到灯台前，他会剪掉烛芯，已经燃烧过的部分，把烧过的烛芯剪除。真是高兴，在生命中某些事，若还是存在着，可能会让你早死，可能会失去很多美好的朋友，还好神已经除去，某些东西已被除去，真好。Amen， 大家明白吗？各位，好的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当神点起灯，都要向着中间的灯，回民数记第八章，点灯的时候，好，每当你看见大祭司点灯时，不管在民数记或出埃及记，你都会看到同一句话，点灯的时候，点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很有趣，是哪一个字？原文是阿拉，阿拉意思是上升、兴起、高举。阿拉衍生出梵祭一字，欧拉，上升的祭，上升、高举。点灯的时候，你知道情况就是，有时候灯的，你知道烛芯一半呢是在灯油里，另一半垂下。代表了我们生命中的挫折与沮丧。有些时候礼拜天时你很火热，哈利路亚，来吧魔鬼，把头伸出来，我要砍掉他，奉耶稣的名。各位，你很有信心，但是有时候礼拜一到了，礼拜二到了，你不行了，你很沮丧，对吗？那么大祭司会怎么做？他们这样点燃你，好让他的名得荣耀。各位，他会怎么做？他会拿剪子，还有一点，剪子也是纯金的，明白吗？他拿起剪子，拿起来，将烛芯从灯油拿起。你累垮时，神帮助你的方法；沮丧时，没再发出光芒时，他不会再把你打垮，他不会压制你，不会定你的罪，他高举你。我刚刚才会说，门徒的事工就像耶稣的事工，他们高举。耶稣喜欢高举人。我喜欢受难记中的场景，有个女人爬过来，她正行淫的时候被抓到，记得吗？到她脚边，接下来是她抬头看见她容美的脸，像这样她伸出手，她总会高举那些边缘的，那些破碎的，那只有独生子的寡妇。各位，她就让男孩起来，男孩已死了，她说，小子起来，男孩立刻就起来了。还有雅鲁的女儿12岁而已，她用亚拉姆语说 Talita Komi， Komi 意思是起来。耶稣总是兴起人，总是提升破碎的心，提升那些灰心的。许多人犯罪不是因为很邪恶，懂吗？大家应该知道为何我会这么说，人犯罪是因为很挫折，很沮丧，人生没目的，失去了意向， 他们以为的是神不照顾我了，我必须偷，神不会看顾我的婚姻，我需要犯奸淫，神不会看顾我，必须这么做，必须欺骗，若说实话，神不会保护我。正因为如此，他们越来越低落。许多时候，神让你发光的方法是他提升你。好，再翻到出埃及记27章，好，也是关于金灯台。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，使灯常常点着。谁把油拿来？神的百姓，以色列百姓把灯需要的油拿来，油象征圣灵。我们如何带来圣灵？哦，我的朋友，你里面有圣灵。若你来，你来，你也来，你来，每个人都带着圣灵，会更加光明。每个人都能贡献。所以哥林多书说，个人或有诗歌，或有教训，有诗歌的，有其他东西的，让我们都带来，彼此互相造就。最重要的，要荣耀主耶稣。明白吗？ Amen。 Amen。 使灯常常点着，在会幕中法柜前的幔外，亚伦和他的儿子从晚上到早晨，要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，这要做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。请注意，亚伦和他的儿子要经理这灯。经理，什么是经理？各位，这里说的不多，经理灯是什么意思？好，我们会说照顾羊群，经营这个生意，讲到经理会想到这些。经理在希伯来文，经理的原文是 arak， 意思是安排顺序，安排并且排序。大家明白吗？安排或是排序。所以我喜欢新钦定版圣经，新钦定版圣经应该说安排却没有说，应该提到灯也没有说到，但在这里非常清楚，每天晚上大祭司会到灯台前，他会安排顺序。记得我说的吗？再给大家看一次灯台的图片，从上方，没错，他会确定右边三分之都面对中间的，左边三只也是一样。他每天都要做，持续不停的，圣经这么说。每一天每个晚上他会进来，确定都安排好。到了早晨，他会剪去烧过的部分，调整灯芯，能烧得更亮。到了晚上，注意到灯台的事工，从傍晚到早上，说从傍晚到早上，这说明了什么？在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，最黑暗的时刻，神会确定他的光闪耀。事实上，马可福音说明我们美丽的主是耶和华完美的仆人。马可福音一章结尾是什么？是夕阳，对吗？马可福音最后一章结尾是什么？日出。 Amen。 马可福音一章结尾是夕阳，最后一章结尾是日出。也就是说，马可福音是完美的仆人，在最黑暗时点亮我们的路，带来祝福，让我们经历爱，兴起我们在最黑暗的时刻，很美，不是吗？ Amen。 若你正在黑暗时刻，听好，从傍晚到早晨有件事是最黑的时候，不会更黑了，明白吗？会越来越光明，义人的道会越发光明。Amen。 耶稣为我们打开不会结束的日出，我们行在白日光中。好，再回到大祭司，每天傍晚要做什么？他会进去，他会确定所有的灯。再看一次灯台图片，请看所有分支面向中间，他会确定每一支。上礼拜我问牧师们这个问题，为什么？我很喜欢问他们这些，用问题跟大家开玩笑。各位，因为这就是他们还在神学院，之前我读神学院，他们也要读神学院，不能停止学习。我问他们这个问题，为什么没有人进入圣所，只要大祭司和他的儿子，没有其他人？一般以色列人不能，只有大祭司和儿子们。 所以假如说所有分支都已经面向中心，左右两边的都面向中心，对吗？为什么第二天还要弄一次？明天傍晚再进去，再调整一次，为什么？自己会移位吗？你知道吗？会。仔细听，原因我们不知道。自然来说，在摩西会幕中，也许是地震震动。好，灯台的光会移动。这又象征了什么？就是今天你专注于耶稣，魔鬼唯一的目标，你要知道，不管魔鬼做什么，目标只有一个，就一个，让你眼目远离主耶稣基督。你看，他知道，只要你定睛于耶稣，他就无法胜过你。各位，你并不知道，因为你是靠感觉的。但若你能用天堂眼光看自己，你会是最强壮，也是最健康，还是最富足，长相也是最好的，因为你定睛于耶稣，你会发出光来，充满影响力，影响着众多的人。当你的眼目定睛于全然美丽的耶稣，所以魔鬼唯一的目标就是要你不看耶稣，让你分心，使你转向。记得当彼得专注于耶稣，不看风浪，在风浪中行走在水面上，他看见主耶稣。只要定睛耶稣，虽然是普通人，是渔夫，也不完美，他有粗鲁的一面，只要定睛耶稣，他跨出去就能行超自然的事。然后魔鬼说，糟糕，不可以的。他开始发出声音，让风浪声响变大。圣经说，彼得转离耶稣，看见风浪，看见海浪，他变得如何？就像夜晚一点移位，灯台的灯不再面向中央，开始独立了，自成一支。他便说了，我在做什么？人做不到的。我还没有读完耶路撒冷大学，但是在耶路撒冷小学的有学到，上来的一定会下去，这违反自然。而魔鬼说 Amen。 他开始下沉，不停下沉，往水里去。圣经说他沉了下去，耶稣抓住他。他总会如何？他把他拉起。耶稣这么说，西门，为什么怀疑？你要怀疑的定义，那就是眼目转离耶稣。各位，在婚姻中，你的丈夫可能让你爱得很辛苦，但耶稣容易爱吗？当成爱主。当你看着太太，你要知道，我在此，因为主爱我如同新娘，我要如此爱妻子。她并不完美，我也一样，但主爱我。来吧，宝贝，很好，不是吗？每一天让你的孩子专注于耶稣，是你能影响他们准备联考，准备联考。他们可以准备，从最好的大学毕业，却还是做了一份工作，结果还是入不敷出。只有神能赐你恩宠，只有神能让你在对的时间出现在对的地方。你的灯要面向主耶稣基督，好吗？教育孩子，好吗？别忘了，最好的教育是认识耶稣。有事发生，要指主耶稣基督给他们看，指向着耶稣基督。这是每天的工作，每天的任务。大祭司每天早晨一定要进入圣所。有些灯是这样的，光在这儿，光照着自己，要调整位置。我感觉到在灵里正在调整。阿妹，现在圣经可以翻到这里吗？我要给你看个东西，民数记八章是在125页。你一定要看这里，没办法放在荧幕上，很抱歉，你一定要亲自读。 我一开始讲到民数记八章一到四节关于灯台，对吗？就在第七章之后，第八章在第七章之后。第七章讲什么？很快的看一下第七章，我们没时间读全部。若你很快读第七章，你会发现是奉献。十二支派的领袖和他们带来会幕的奉献给神的。每一个领袖名字都被提到了，他们支派也提到，他们所给的讲得很详细，在第七章里，明白吗？第八章穿插在中间，你看到灯台，但在灯台之后，第五六节，这里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从以色列人中选出利未人来，洁净他们。洁净他们，整个第八章讲到了利未人要先被洁净。好，各位请看这里，穿插在中间，教导了灯台应该要面对中间的灯。在这之前，很长的一章，民数记中最长的一章是关于名字，一个一个奉献给会幕的人，给了什么，出自哪个支派领袖们。然后是灯台，灯台之后第八章讲到利未人要被洁净，他们侍奉神，穿插其中的是灯台。为什么灯台在出埃及记有其地位？因为出埃及记讲到圣所中的器具，铜祭坛、洗濯盆、陈设饼的桌子、灯台都有其位置，但这里似乎是初次瞥见，很突兀，是唯一一个器具，为何不是洗濯盆？为何不是约柜？为何是灯台？好，这让我明白这卷书是神所默示的。大家一起看，就要讲完了。整个第七章在圣所的灯台出现前，讲的是奉献，提到人的名字，他们的支派奉献了什么。在灯台之后，利未人的洁净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个人的服事，我们的奉献，都必须在圣所的光中行。大家明白吗，各位？也就是说，当你奉献给主，很多人奉献是为其他原因。各位，有些人奉献是要出名，有各式各样的理由，但灯台的光显出真正的动机。你的服事，利未人要被洁净，圣所的光显明你服事的理由。你服事为有所得，还是要得到人的认同，还是为了个人的利益服事，还是为了中间的灯？光要如此安排，在这一章告诉你光的安排。这告诉我圣经是神启发的，因为若是人写的，他们不会把灯台放在这里，就穿插在中间。现在你看见属天的位置，哈利路亚，愿主耶稣在你生命中是中心，来赞美他。哈利路亚。在场各位请低下头闭上眼睛。朋友，若你今天来到这儿尚未专注于美好的救主耶稣基督，我觉得有个特别的恩膏，神要重新调整你的灯，转向正中央。在我为那些需要主耶稣的人祷告前，尚未接受耶稣的人，让我邀请每个基督徒就来告诉主，主啊，今天我看见你多重要，我的理由清楚，我的理解你赐我的智慧已经非常清楚，我不希望我的灯在晚上移了位，请赐给我你丰盛的恩典，让我眼目定睛主耶稣，不止在与你同行上，也在婚姻上， 在事业上，在服事上，在学业上，在人际关系上，专注神是最重要的，真实满足有意义的人生，就是看见主耶稣是我生命的中心。神要帮助每个人将他爱子放在中心位置，你如何对爱子，神就如何对你，千万别忘记，轻看他爱子，神就轻看你，拒绝他爱子，神就拒绝你，尊荣他爱子，神就尊荣你，高举他爱子，神就高举你，接待他爱子，神就接待你。这世上一切都是他造的，为他，借他，造的是属他的。我们是创造的一部分，世界不是围绕着你，是围绕主耶稣基督，他很爱我们，我们是他梦想的一部分，计划和目的的一部分。朋友，若你从未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救主，我现在要给你这个机会。不要看旁边的人，在场的各位，从心里面祷告说，亲爱的天父，我要耶稣，你的爱子基督成为我救主和主，我要信靠他，他是我救主，我的主，他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死后被埋葬，到第三日你使他复活，为要使我称义。他如何我也如何，死亡审判已远离我，我活在耶稣的复活中。耶稣基督是我的主，奉耶稣的名，大家一起说 Amen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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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赞美主，将颂赞荣耀与尊荣归给他，哈利路亚。在场各位请举起手，我要祝福你，我诚心地说，你们全都反映出恩典的工作，是主耶稣坐在你身上的。我想要鼓励你，不要灰心，你可能正在面对暂时的挫败或挑战，太阳就要升起，而主必定会确保是日出不是日落，有耶稣永远都是日出。在场各位请举起手，相信神又将是美好的一周，主必祝福你和你的家人，在这周有亚伯拉罕的福，有生命记二十八章的福，主必要保守你，保护你，远离伤害、危险、意外，远离所有感染，远离所有疾病，远离带传染病的蚊虫，远离所有病痛和所有软弱，主要保护你和你爱的人，在这一周远离黑暗的权势，远离恶者的势力，主的脸要光照你，赐你恩惠，神的恩惠在你生命中倍增，主必向你扬脸，赐你和你家人美好的平安，奉耶稣的名。